这个《使徒行传》九章，我们发现一个人，他是扫罗。扫罗这个人很有意思。你说这个在，七章发现吗？七章我们也看到了，在他说这个在七章的五十八节，他说放在一个少年人脚前，少年人名叫扫罗，就是他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他是杀害这个斯提凡的其中一个人吧，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小的首领，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小头，所以他就带领人呢杀害了这个斯提凡。在八章的第一节，他说斯提凡被害，扫罗也欢喜。那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所以当时是扫罗带领人杀害了斯提凡。为什么呢？你看八章他说扫罗也欢喜这件事情，他说这是应该的，他是个基督徒，我应该把他杀了。但是在九章你发现还是这同一个扫罗，他扫罗向主的门徒仍然口吐威吓杀戮的话去见大祭司。我们这在当时这个扫罗的名字呢，在他们因为当时他们是罗马控制这个犹太人，当时他在这个他说这个扫罗，他是你要在往后学的时候，你发现扫罗这个人地位特别高，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特别懂这个律法的一个人，他是当时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在九章我们发现扫罗认识耶稣基督，从前的时候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常常杀害基督徒的，他是拿着在二节他说这个无论男女都锁绑接往耶路撒冷来，他把所有的人都抓了，抓了之后送到耶路撒冷给这些大祭司们。这是扫罗，只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九章第一到三十节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扫罗扫罗的救恩。我们的题目叫扫罗的救恩，也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叫保罗。扫罗有些人说他们是这个旧约有一个国王，扫罗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也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罗马的一个他是当时在罗马也是非常有名的，也在一个这个祭司的学校，他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扫罗的救恩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我们说是扫罗信主的经过。扫罗信主的经过在第一到第九节发现这个事情，他说扫罗向主的门徒仍然口吐威吓杀戮的话去见大祭司，求大祭司写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教他带去准那里的信从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锁绑接往耶路撒冷来。所以当时扫罗是敌对主的扫罗，他当时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只要人这个信耶稣基督，他把这些信徒们全部抓起来送耶路撒冷。他扫罗将到大马色，在一个路上正走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所以在当时我们说这在第三节发现他说有一个光就照着了扫罗，照着了扫罗。你说这个光是什么光啊？他正则忽然又从天上有光四面照到的。第四节他说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这个扫罗逼迫基督徒，在这个杀害基督徒的时候，突然间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发现有一个光照了扫罗，照了扫罗了之后他说听见有声音，但是他看不见。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是谁呀？在第五节说，扫罗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在当时扫罗所做的是在悖逆耶稣基督，在悖逆这个基督徒。他当时我觉得这扫罗当时他是不认识主的，他是不懂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亲自向扫罗显现，所以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后来这个扫罗说主你是谁，他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在逼迫基督徒，但是呢他是逼迫耶稣的。我们说他看见了一个光，我们说天主就是光。圣经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圣经说天主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说我们说天主就是光， 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十二节，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光。约翰福音12:46，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在光里边。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光，也可以说天主就是光。你说在他面前显现的这个光就照着了扫罗。他后来这个扫罗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基督。”后来扫罗说：“主。”他就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就是光，这个光就照着了扫罗，天主就给扫罗发光。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天主说有就有，天主也是造光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就是光，耶稣基督也是光，耶稣基督给我们打开我们心里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在黑暗里。如果一个人说你告诉耶稣基督的事情啊，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就在黑暗里。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什么：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必要并且还有这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他说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后来这个耶稣基督将他显现。提摩太前书的6:16说：“是独一永生的，住在人不能到的光明里，是人所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于他。”阿门。所以这耶稣基督就住在光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生命在，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过去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的一章，约翰福音的一章的第4节，圣经说：“生命在道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光，我们发现它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认识光。这是谁？这是指耶稣说光在黑暗里，黑暗不认识光。他说有一个人是天主差来的，名叫约翰，他来做见证，就是为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第7节，他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第8节说：“约翰不是那光，只为光做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光，对吧？他那光是真光，普照凡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基督就是普照我们，现在就是用他的话语普照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但在这个《使徒行传》，耶稣那个光照着谁？照着扫罗。扫罗，我们说扫罗，他的救恩，扫罗后来认识耶稣基督。在今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的光已经照在世界上的人。他那光是真光，普照凡生在世上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天主的光已经照在你，照在我。他已经，当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光已经照着他了，光已经照着他，他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光就照着那个人。你说这个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光的事情。在以赛亚书他说：“你的日头永不落，你的月亮永远不亏，有主为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是日子一闭，他说到最后的日子，他说月亮怎么月亮不放光了，太阳不放光了，谁是你的光？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光。特别在这个最后，这个新的天主创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啊，他说城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我们知道现在没有光我们不能生活，对吧？但是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光。新的耶路撒冷，天主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就是光，他有主天主的光辉照着他们必掌王的权柄，世事无有穷尽。他当到有一天天主创造新的耶路撒冷，没有这个太阳月亮不会发光了， 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光。所以这个奇妙吗？这个非常非常的奇妙。在这个末世录的21章23节说的，他说这个将来这个天主的荣光要光照你。他说城内怎么无业，我过去看一下末世录22章第五节，这是在永恒里，他说这个22章的第5节，城内无光，不用灯光日光，将来这些光都没了，不需要了。他有主天主的光辉照着他们，他们必掌王的权柄，世时无有穷极。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到时候到有一天这个太阳月亮不发光，但是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光，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当时这个光照着了谁？照着了一个违背天主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扫罗。当时扫罗是违背天主，在逼迫基督徒，所以这个天主亲自向这个扫罗显现。你说今天一个人会看见这个光吗？我觉得一半的是不会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圣经大概有13卷书，都是谁写的？就是这个扫罗写的，都是他写下来。天主就使用扫罗写下了13卷书信，这是和他有关系的。你说今天是你说今天一个人他是看见了光，他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天主用的方法是也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天主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就像这个圣经中的扫罗这种方法，我们今天很少很少碰见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天主没有这个能力，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学了圣经，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应该悔改。当时是扫罗用的方法是天主向他显现那个光，发光了之后，耶稣基督给他说话，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叫扫罗知道他是在违背天主的，所以最后我们知道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他就开始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我们知道他就信靠耶稣基督，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向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说这个当时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主宰，扫罗是逼迫人呢。所以他说，我们圣经有这种说法，人是这个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基督。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25章的40节。25章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既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这是当时耶稣基督给他们的门徒们还有跟那些人讲了一个王的故事，说了一个人对这个，他说坐在一个我弟兄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在逼迫基督徒，他就是逼迫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扫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前他是在逼迫基督徒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他在逼迫耶稣基督，对吧？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说是当时是光就照着了扫罗，他说去这个忽然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我们知道是光照着扫罗。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格林多后书四章 我们说光照着了扫罗，你说今天的人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区别呢？四章的第四节，第三节开始，若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融化的福音的什么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啊，他说这个福音的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光，在这里他说福音也像一个光一样。什么意思呢？现在人信靠耶稣基督就靠他的话语，靠圣灵的感动，靠他的这个福音的光，福音也是个光。所以如果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给你讲耶稣基督为您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这个也是福音的光已经照着你了，和这个扫罗认识耶稣基督没区别不大，对吧？我们的福音也是光，借着他的话语我们认识他。再看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的十八节，圣经说，光照你们心中的眼目，叫你们明白蒙他恩照有何等之望，他在圣徒的基业上有何等丰盛的荣光。我们说福音的光就照着了一个人，他就信靠耶稣基督。他说叫你们明白蒙他恩照，这个恩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救恩，在这我们说这个呼召，一方面是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呼召人信靠他，这个恩照有何等之望。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福音给人发光，人信靠耶稣基督。他说圣徒的基业上有何等丰盛的荣光，他就是这个福音的荣光就照着了人，人就受受到圣灵的感动，怎么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是这个，虽然这个扫罗是这样的光，我们是福音的荣光，我们借着天主的话语给我们说话，对吧？虽然你说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我们摸不着，但是我们借着圣经可以认识他，对吧？我们说这个扫罗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主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说这个扫罗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扫罗就顺服耶稣基督。你看第六节，扫罗战战兢兢地说，主要我做什么？主说你起来进城去，有人要将你所做当做的事指示你。在这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后来耶扫罗说后来这个扫罗说主，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对吧？我们说他就信靠耶稣基督。后来扫罗他别怕，他说什么，主你让我做什么事情啊？后来耶稣基督告诉你就进城去，有一个人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说扫罗就顺服耶稣基督。当时那个光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怎么样，那些人都倒在地下，这个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不能看见什么，当时扫罗眼睛是3天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你说今天你看见了光，你和扫罗的光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扫罗还有这个声音给他说话，还有呢有一个问题是给他说话，还有是告诉他去什么地方，去一个地方，去那个有一个这个人要指示他。所以这个你得问，如果一个人他说看见了光，和扫罗一样吗？不一定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今天大部分人是借着福音，借着圣经，借着天主的话语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要区别，都是一样，这个天主发的光是不一样的，借着福音发光，对吧？我们看刚才也看到了福音也是个光，福音的光。这是第一，我们看这个扫罗信主的经过，他是碰见了一个光，耶稣基督跟他说话，他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说这是我敬拜的主。第二，我们说这个天主就差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亚拿尼亚，就帮助扫罗。你看第十节，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我们说这个门徒也是信耶稣的。第十一节，他说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寻访一个达素人名叫扫罗，他正祈祷。所以这个在这个异象中，这个门徒，这个亚拿尼亚，他说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我们说天主就差一个亚拿尼亚来帮助扫罗。当时这个门徒听到说这个声音的时候，他说：主，我在这里。其实这个亚拿尼亚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应该是：好，主，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去服侍你，愿意跟随你。这是这个亚拿，这是我们能看到他这个意思。他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有什么吩咐吗？后来这个天主对他说：你起来要上一个街上去，在哪里？他说：达素人名叫扫罗，他正祈祷。他说：你去那个地方，你要给那个人传福音，要跟那个人讲我的道理呢。他说这个在十二节，他说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已经天主已经感动这个扫罗的心，说有一个人要来，你要注意一下。后来他十三节说，亚拿尼亚对答说：主，我听见许多人说，那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我们说这个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说：主，我在这里。后来亚拿尼亚告诉他说，有一个人，他叫他的名字是个大俗人，叫扫罗。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亚拿尼亚有点改变，对吧？他说：你有什么改变？他说：我听见许多人说，那人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在这我们看到一个亚拿尼亚是什么呢？一个人当时是在推辞的亚拿尼亚。你说他在推辞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一听这个人的名字他都怕。为什么呢？这个人抓住所有的信徒要送到耶路撒冷，当时你觉得怕吗？你说这个当时亚拿尼亚在推辞啊，我估计要是我们也会害怕。为什么呢？当时他这个人是杀基督徒的，杀了斯蒂凡，谁都知道是他杀了。然后今天天主告诉你，你跟那个跟那个杀人犯去传福音去，扫罗传福音去，你觉得你怕吗？肯定害怕。你去跟他见一面，我觉得咱们也是同样的这种思想。但是这个亚拿尼亚也是的，说我听见那个人是很厉害的，说苦害你的圣徒啊。他说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啊，他杀了很多基督徒啊。你觉得他是在推辞吗？我觉得他就是在推辞。你说那个，你看他说并且到这里来是从众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所帮一切祷告主名的人。他把所有的信徒都杀了，你知道吗？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的意思是扫罗这个人是天主拣选的一个器皿，天主以后要用这个器皿，叫他在异邦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他的意思是以后要使用你这个你要见这个人就是扫罗。他以后他会做我的器皿，我以后要使用他。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呢，一个基督徒给人传福音帮助基督徒啊，其实也是一个器皿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用的器皿，天主用的器皿，他可以随便用我们，对吧？后来他说这个，他开始他不敢去呀，他说他怕呀。后来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只管去，这个人是我已经定好了，他是要将来要服侍我的一个人。我们说这个接受帮助的一个扫罗，你看一下十七节，他说我也要指示他，这个他是指这个扫罗说的，将来为国的名必受许多的苦。我们知道扫罗这个人在圣经中他受很多的苦。十七节他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手按扫罗：兄弟扫罗，你来的时候在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感动，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说扫罗就这个接受着亚拿尼亚去特别怕的时候， 耶稣叫他去，你去吧，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他去了吗？他就去了。去掉之后怎么样？他说进了这个他的家的时候，就帮着扫罗，为扫罗祷告，然后他说这又被圣灵充满，他说耶稣基督差我来了，要帮你。十八节说，扫罗的眼睛里仿佛有鱼鳞，立时脱落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这是亚拿尼亚就帮助扫罗，扫罗就接受亚拿尼亚的一个门徒的帮助。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看见了之后怎么样，进了饮食，身体觉得强健。扫罗在大马色与门徒同住了数日。我们扫罗就受到谁的帮助？就是亚拿尼亚的帮助。亚拿尼亚就帮助他。我们说这个扫罗就当时就打开了属灵的眼光，亚拿尼亚帮助扫罗，扫罗就把他的属灵的眼睛就打开了。你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在九章的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不能看见什么，扫罗的眼睛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最后他在十八节的时候，扫罗就能看见了。我们在一方面也是同样的，人这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黑暗里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你说什么叫属灵的眼光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不信主的人看见一个基督徒，他周日去聚会啊，他去和那个基督徒在一起活动啊，有的时候这外人不明白，外人他觉得这个人是很奇怪啊，他就不明白他周日为什么去聚会呢。我们说在一方面，扫罗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也是同样的，从前他就不明白，他不明白耶稣基督在他生活中要做什么事情啊，后来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他就看见了。其实我们人也是同样的，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在黑暗里，在属灵的事情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怎么这个给人在家庭怎么生活呢，不知道怎么管好孩子呢，这些在一方面属灵的眼光就没有打开。有的时候看圣经看也看不懂，对吧？这就是属灵的眼光，你是属灵的眼光没有打开，你能明白他的话语吗？不能明白。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在这黑暗里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融化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他们就在黑暗里。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属灵的眼光打开了，扫罗也是同样的，他就能看见了，他就明白，开始明白天主让他做的事情了。第一，我们说扫罗救恩的经历；第二是看天主差这个亚拿尼亚就帮助扫罗，扫罗就接受亚拿尼亚的帮助，他的就在一起做祷告啊，最后他在属灵方面有长进。你说这一方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你说这个一个刚刚信靠耶稣的人需要人帮助，需要这个就像亚拿尼亚这样的人需要，他说一个门徒需要这个门徒帮助他，他在属灵方面才会长进。你说有的时候人愿意帮助吗？有的时候人特别特别愿意帮助，有的时候扫罗是以前特别骄傲的，最后信靠耶稣了之后开始谦卑下来，这个亚拿尼亚才会帮助他。有的时候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力够了，我们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助，圣经就这几个字嘛，很容易呢。但是有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学习像扫罗这种要有个谦卑的态度，应该这个接受别人的帮助，别人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说，哎呀，天主的话语太深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牧师敢说这圣经所有的我全明白了，没有那样的人，天主的话语非常深奥，我们需要彼此帮助，学习天主的话语。所以这个扫罗也是同样的，扫罗是叫这个谁，叫亚拿尼亚帮助。我觉得如果有人要愿意帮助我们，真的应该是说 你要愿意帮助我学习天主的话语，我是非常非常愿意的，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应该我们说我的能力不够啊，我学习主的话语我需要时间呢。扫罗也是同样的，他也是需要学习的。 就在各会堂。你要看加拉太的时候，你发现扫罗最后就学多长时间，在这个大马色大概有3年的时间学习。对，他就在各会堂里宣讲宣传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诧异说，在耶路撒冷逼迫祷告这名的人岂不是这个人吗？他到这里来不是特为索绑这样的人吗？结交众祭司长吗？当时扫罗，第三我们说扫罗开始传福音的见证。你说传福音的扫罗人以为不，他不正常。你说为什么不正常啊？平时他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是在逼迫基督徒，在杀害基督徒。但是呢，在今天突然间他改变了，他的从前他的方向是杀害逼迫这样的人，今天开始做什么？开始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开始做什么？开始给人讲天主的儿子，讲这个福音。你觉得人觉得怎么样？人觉得非常非常奇怪，说这个人有点奇怪。以前是在逼迫人杀害人的，是今天是他是翻了，对吧？完全改变他的生活了，开始作为耶稣的门徒，开始给人传福音了。这个转变是特别大呀，跟我们说180度的大转弯呢。从前是那样走，今天又改变他的方法了。从前开始在犹太人面前将这个律法，将这个犹太教呢，最后将这个宗教呢，最后开始传耶稣基督，将这个福音，天主的儿子为人的罪死了，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扫罗今天在这个会堂里讲这些事情呢，所以听见的人怎么样？我觉得听见的人是非常诧异，说太奇怪了，这个人他信主了之后改变太大了，人都不理解他。他说在各会堂里宣传福音，平时是这个从前我认识的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今天开始传福音的，开始他有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人觉得非常诧异，说这个人有点奇怪。扫罗开始讲耶稣基督的，你看他说不是特为索绑这样的人吗？结交众祭司长吗？他扫罗的心智更加坚固，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在大马色怎么样，人还抵挡不了他，扫罗就给人传福音。我觉得扫罗是，他说这个驳倒很多犹太人，他今天他是很厉害的。他说这个所有犹太人就说不过扫罗，为什么？扫罗有很丰富的知识，还有呢，他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说我就不讲别的，我得讲给福音，他说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发现扫罗给人传福音了之后，他22节说扫罗心智更加坚固了。在这里我们要提一点是，我觉得扫罗开始这个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心智更坚固了。你说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发现一个基督徒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固的。在这里我们也要这个注意一点是，如果一个人给人传福音，经常传福音的时候，对他的信心也有帮助。他说更加坚固了。他给人一讲福音，别人就这个，因为他学了很多的律法，他是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就抵不住他，因为他有丰富的知识，还有呢，他信靠耶稣基督，他给人传福音，别人就说不过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有坚固的心，对吧？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应当坚固，不可摇动。”殷勤多做主公服侍主，因为知道奉主所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扫罗也是同样的，他给人传福音，在会堂里那些犹太人拨不到的时候，扫罗说我的心智更坚固了，他的信心更大了。我们说传福音也会增加自己的信心，传福音也会增加人的信心。扫罗也是同样的，在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信心更加长进。 第四，我们说扫罗属灵的同伴，扫罗属灵的同伴。接着往下看，看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门徒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巴拿巴却因他去见使徒，将他在路上如何看见主，主如何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如何奉主耶稣的名侃侃传道，都述说出来。这是扫罗属灵的伙伴。他的同伴是谁呢？他说他想与门徒去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门徒不信他。你知道为什么不信他吗？因为他是常常是迫害教会的，杀害基督徒的。你觉得他突然间说信主了，你觉得你相信吗？如果前几天有一个人在逼迫你，在这个杀害一个信徒，今天说他是信主了，你觉得你相信吗？我觉得叫我也是有点怀疑的。所以这门徒们都怕他，说这是一个杀人犯，杀这个斯蒂芬的一个人。他说他今天信主了，你觉得他怕吗？他特别怕。后来你看有一个人巴拿巴是他的一个开始教会传福音的一个伙伴，他巴拿巴却引他去见使徒，巴拿巴给他做见证，说这个人真的信主了，他在大马色还传福音呢，在会堂里还讲呢。后来他说这个28节的，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来往，他和门徒在一起。你要和门徒在一起，这个扫罗是我们知道他是个使徒扫罗，他这和巴拿巴是他的属灵的一个同伴。最后他来什么？他说这个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来往，和门徒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圣经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扫罗也用这种方法。你说一个如果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扫罗先和弟兄和好，与人过一个和睦的生活。圣经在罗马书12章他说若是能行，就极力与众人和睦。他是罗马书14章，他说14章19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竭力与人和睦，彼此建立德行。扫罗也是同样的方法，他信主了之后，信主之前呢，他就得罪很多人，对吧？杀害逼迫耶稣基督，杀害很多基督徒。你觉得这个隔阂大吗？这个隔阂特别大，他就伤害很多人。今天他就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开始跟人传福音，最后他说这个我要和这个门徒们和好这个关系。他说就去耶路撒冷与门徒和好，门徒就怕他。后来有一个巴拿巴就帮助他跟门徒来往。你说这个重要吗？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在这方面也非常重要。如果你得罪很多人，你没有跟人和好，你应该跟人和好。你应该，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记住别人的仇，对吧？不应该说哎呀，从前那个人不听我的，我就得罪了他。我信靠耶稣基督，我也应该原谅他。像耶稣基督用的方法一样，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得罪耶稣基督，对吧？我们是他的敌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耶稣基督就原谅我们。他说扫罗就去找门徒，就我自己觉得扫罗去找通过巴拿巴找他的门徒的时候，告诉那门徒应该说什么？哎呀，太对不起大家了，我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我是违背耶稣基督的，最后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悔改了，请你们原谅我。他说和门徒来往，后来他们住了很长时间。我们看再看一个，是马太福音的5章，马太福音5章，马太福音5章23-24，圣经说所以在你祭台上献礼物，在那里想起你得罪了兄弟，你就将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兄弟和好，然后来献你的礼物。在这里他一方面就告诉一个基督徒啊，你说我要跟随主，我要服侍主啊，如果你要得罪别人，你应该把这个礼物留到这个祭台前，怎么先去说跟这个弟兄说一下，实在对不起，从前我做了事情 真的这得罪你了，真不好意思，真对不起。这扫罗，我觉得扫罗用的方法也是这样的。扫罗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就要和门徒来往。你要和门徒来往是什么意思呢？应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和门徒来往的一个团体，这是应该的。你要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最好的朋友应该是在教会里，他不应该是这个一个不信主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天主的旨意。扫罗从前也是同样的，他从前他和那法利赛人是最好的关系，最后他们就破裂了那个关系，他就去这个和门徒在一起结交最好的朋友，他就与这个门徒有这样的来往。他说这个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来往，他们就在一起有这个团契关系。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成长的基督徒是在教会里和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和这个平时这个非基督徒在一起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淡薄，应该和这个门徒们和这个信徒们关系是越来越好，这是符合天主的旨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在属灵方面你不会长进。这扫罗也用这种方法，他说这就去这个耶路撒冷给他的门徒们告诉他们，对不起啊，你们应该。后来这个巴拿巴说，他就是和信主的，他传福音了开始。最后扫罗和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以后天主特别使用这个扫罗做天主的事情。你说我要服侍主啊，你要服侍主应该和门徒们和信徒们在一起，时间越多越好，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看到，从扫罗身上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我们说扫罗信主的经历是一个光就照着他，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今天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是福音的真光就照着你，你就信靠耶稣基督。接着我们看天主差一个人就帮助扫罗，扫罗就接受这个帮，第三扫罗就接受这个帮助。第四，看扫罗属灵的同伴，通过扫罗信靠耶稣基督，他这一段这个圣经描述他是怎么经过的，我们知道他信靠耶稣基督的改变是特别大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信徒也是，我们也可以模仿扫罗，有些事情我们也应该学习扫罗用的方法，以后天主特别使用扫罗做天主的事情。